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勇猛精进的修炼，常保善良的心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。师父好，同修好。一，生命中的转折点。我是高雄北区福山公园练功点的大法弟子，得法至今即将届满2年。第一次开始读转法轮时，我的内心激动不已，因为50年来在我脑海中时常出现许多片段的画面，好像在传递告知我某些信息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。后续因转法轮一书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宇宙中的真理，它不只是具备有完整科学系统的心知，还是一本教人修炼返本归真的天书。有一天参加集体学法交流完后，播放了《永恒的故事》这部影片，我第一次观看眼泪不禁掉了下来。这几十年来在脑海中一直浮现了那一幕，跪着签下一份誓约的画面，这一幕景象就出现在眼前的影片中，同时心中响起施恩颂：我们为着众生而来，助师正法，何惧下苦海。终于明白，原来助师正法返本归真，这就是我的夙愿，生命的转折点。从有意识以来，时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来人间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自己想了一下，啊，我是来修炼的。修炼就是除了要让自己的心性变得纯真善良外，还要练功改变本体，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使命，就是救度众生。可是在这世间一直找不到我要的心法，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救度众生。看了转法轮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当即告诉一群我教了十几年的太极拳学员说，我从今天起不再教也不再练太极拳，我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让我得法。二，得法之初吃苦消业。因为自己是50岁之后才得法，所以想要赶紧跟上修炼的进程，因此自己就下了决心，能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，加快脚步迎头赶上。第一次单盘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我跟师父说，我一定一次过关，腿再怎么痛也不拿下来。历经了像电击心脏般的锥心之痛，撑过去之后，我再跟师父说，如果我可以开始双盘时，我一定一次盘完1小时。同修也鼓励我早点双盘，为了双盘自己用行李袋绑住固定，不让它掉下来。过程中出现从没感受过的痛法，痛到全身不断抖动，汗流浃背，于是我心中就背诵红营二，正念正行：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心想连生死都要放下，这点痛算什么。三，学好法向内找，冲破重重磨难。修炼之初自己的常人心很重，每每掉入常人心时却不自知，都是在学法及练功时才发现自己的执着。为了让自己能早点达到修炼人的状态，除了学好法之外，也要向内找。每当自己情绪波动时，都坚持找到执着的常人心，然后隔离它并消灭它，让自己的情绪波动消失。 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传我大法，让我每次过关时都有法指导，都有法可依循。自己在得法之前有长达8年的时间被忧郁症干扰，尝试过西医、心理咨询、中医、民俗疗法，甚至求神问卜，不管用了多少方法，也只能从重度忧郁转成中度忧郁，再也没办法进一步痊愈。胸口总感觉有黑色物质在盘踞，只要我状态不好，他就把我带入极度沮丧的深渊中。得法之后，自己就只专注在修炼及向内找。3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我无意间发现胸口的黑色物质不见了。未修炼前，我的眼睛每年总要长1次或2次针眼，医生每次都用尽了所有医疗手段，例如打针、吃药、擦药膏、点药水及洗眼睛，最后都只能动手术割除。10几年来都是如此。得法半年后再度面临这个关卡，自己也找不出是哪颗超人心造成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会议室跟和我一起创业的老板吵架，醒来之后我不以为意，如同常人一般认为就是一个梦。隔天晚上又出现同样的梦境，我才惊觉到修炼人的一切都不是偶然。仔细向内找，发现我接受不了在公开场合被责骂，另外我与老板有10几年的深厚情感，这个情的执着很深，恩怨情仇的常人心都在其中。我把这2个执着心去掉后，针眼就消失了。感恩伟大慈悲的师父帮我消业净化身体。4，在工作当中修炼。有一天到公司上班时，刚好被同事当众骂了一顿，自己虽然是被误解的，但被骂时心中坦然，同事的每一句话就像是每一支朝我射过来的箭，但我发现我的心是空的，所以每一支箭都穿透过去，内心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原来这就是真正的放下。有一位朋友失业了一段时间，在工作上也几经波折，很不顺利，我帮他和老板谈妥在公司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，同时协助他早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。1个月之后，这位朋友告诉我，原公司找他回去，但他深深觉得对不起我。得到这个讯息后，我情绪纠结，一边想着我为他付出这么多心力，但却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心里很埋怨。一方面，他是我跟老板极力推荐的人，才来1个月却要离职，不知如何向老板交代，自己也意识到有情绪，赶快大量学法及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还执着老板对我的看法，另一方面仍是对多年的朋友之情放不下。我把这2个常人心去掉之后，不再有情绪，恢复修炼人的状态，心生善念。因为同事仍对我感到愧疚，为了让他放下愧疚心，我找到妥善处理的方法，跟老板协调，让他在假日免费为公司同仁上课。同事、老板、我和这位朋友，大家皆大欢喜，谢谢师父给予我智慧。5，因祸得福。今年7月20号，我的大儿子在进行单车训练时，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一台货车对撞，造成肝脏严重破裂及气胸。我当下接到电话，心想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要以修炼人的方式面对，这也许就是大儿子得法的契机。我赶到医院急救室，握着他的手，他说：爸爸，对不起。我说：遇到事情就勇敢面对，我们父子之间没有对不起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关卡，有师父的保护，爸爸不担心。你要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帮你。他说：好，我一定会撑过去。 医生说，因为伤势太严重，需要转送大医院，当即转院。到大医院之后，在长达一整天的手术期间，自己不断发正念，也求师父帮忙。手术完毕后，医生告诉我们，手术顺利，病人的肝脏破裂严重，但进行栓塞手术时，真正破裂的血管并不多，这个情况很特别。在车祸前，他每天早晚出门练车及比赛时，都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次比赛时，前方集体摔车，一辆单车朝着他飞过来，但最后竟转向只有小指擦伤。这次到车祸现场看，也发现他闪过了很多致命的危机，心中知道当时师父就已经管着他。在加护病房，我给了他一本转法轮，叮咛他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告诉他要开始好好修炼了。出了加护病房后，他开始努力学法。当他可以下床时，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叫他开始练功，因为他很虚弱，而且插着胸管，髋部还有进行微创手术的伤口，身上也有不少伤口，心中有些不舍，随即想，如果是我，一定坚持练功，所以我放下父子之情，告诉他一定要坚持练功。他也忍痛开始练功，练功后恢复神速，第二天医生就拔掉胸管，体力也如神迹般的恢复。医生说，在肝脏受伤复原的过程会持续不断的发烧。我告诉大儿子说，我们大法弟子越是发烧越是痛苦，就越要坚持学法练功。之后他告诉我说，爸爸，发烧时只要我学法练功就开始退烧。就这样很神奇的，短短两周就出院了。出院后持续修炼，才过两日他又可以开始进行单车的训练。回诊时，医生对于这个神迹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在跟车祸事故的另一方联系以及亲朋好友来关心时，我告诉他们，发生这种事情谁都不愿意，我会和善处理这件事情。心中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司机是开快车了，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，要不讹他点钱，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。到了做笔录的前一天，我观看对方行车记录器的影像，看到大儿子被撞飞之后，撞断两根栏杆躺在地上，之后他坐起来满脸鲜血大声哀嚎的画面，我父子之情的执着被剧烈引爆，甚至心中产生了恨意，这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。我才发现我并没有完全放下，但是又很难排除，于是我拿起耳机开始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带。听法过程中更进一步地理解到，常人中的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自己才又再一次放下人心人念人情的执着，持续保持善良的心去面对处理整个事件。大儿子也因祸得福，真正走入大法中修炼。结语，自己还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只有真正修好自己，才能帮助有缘的众生得法，修炼不好只会把有缘的众生推离大法，尤其是身边的亲人，我们修得好不好他们看得最清楚，因此自己加紧修炼，对身边的亲人、公司的同事及生意上的伙伴分享修炼的心得及讲真相，他们逐渐明白了真相，有些也走入大法中开始修炼。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在修炼中更加勇猛精进，保持善良的心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发言若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炼的玄妙与殊胜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学员，在2020年得法，以下是我的修炼心得与大家交流。一、得法机缘。得法前，我曾在日月潭的船屋住了很多年。由于特殊的生活方式，2011年，我成为新唐人美丽新台湾节目的受访者。那时候，有很多大法弟子看了节目后，到日月潭都会到船屋参观，并在船上练功，也和我分享修炼心得。我虽然也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但当时觉得自己宛如身处仙境，完全迷失在安逸之中，还没有真正下决心修炼。直到几个超常经历的点悟，我才开始认真对待人生。有一次，在2017年6月的某一天，我梦见自己被关在牢里，最后要被刽子手砍头。就在大刀砍在脖子上时，我被吓醒了，那感觉太真实了。我便伸手摸摸脖子，发现左边脖子忽然长了一颗像橄榄大小的瘤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脖子到肩胛骨就又酸又痛。这时我想起十几年前死而复活的梦境。睡梦中有两位道家打扮的女士来到我的床前，告诉我，你可以回家了。我就跟着他们走，到了一个很广阔很美的地方。当时我意识到我是不是死了，我跟他们说我孩子还很小，我得回去照顾他们，但他们劝我不要再回去，回去要受很多苦难，希望我放下，但我执意要回去。他们就跟我说，那么等你孩子成年后我们再来接你。然后我就醒了，醒来后意识清醒，但身体不能动，抽筋的痛，全身像针扎的刺痛，连头皮都痛。后来又一次超常的经历震撼了我，那是在2020年6月一场午后雷阵雨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忽然一道落雷击在我手触及的铁栏杆上，一阵强大电流传导过来，穿过了我，电麻刺痛后却神奇的毫发无伤。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浪费生命了，于是在2020年7月开始走入大法修炼。二，在法上修，在照顾年迈双亲中提升。我父母都80多岁了，爸爸癌症加上失智，妈妈长期吃安眠药，有幻想症及自虐现象。在我修炼后短短几个月时间，爸妈的身体就越来越好。妈妈身体恢复后，不希望我住在三姨家里，于是我就带着爸爸一起搬到台中。多年来，我和妈妈之间好像有前世的渊源解不开，她总是打压我，四处说我的是非，找我的麻烦。有时候我会守不住心性，事后又很懊丧，没有做到修炼人的人。我悟到，我和妈妈的姻缘是业力的牵扯。后来妈妈再做出激怒我的事时，我就在心里念着，那是业力，不是妈妈。这样磕磕绊绊中，我的心性慢慢提升上来，妈妈的状态也改善很多。更神奇的是，爸爸的失智好了，他跟我说了很多次，他想回自己的家住。我想着回三义以后，我得每天台中三义往返，所以不愿意让他回去。后来从学法中体会到，这是一颗怕麻烦的心，想控制别人的心。转法轮中说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我认识到，我这不是在干涉左右爸妈的生活与命运吗？当下就跟师父认错， 随即安排带爸爸回家事宜。隔几天，在我工作的地方开出了六朵殊胜的优昙婆罗花，感谢师父的鼓励。三，在工作中去执着还业债。在今年年初有一天中午上班时，在做太阳能电厂的维护工作中，不小心从2公尺高的地方摔下来。当时梯子不够高，我的脚离铝梯大概50公分左右，我想应该可以滑下去，之后脚就会落在梯子上。但我下来的时候重心不稳，梯子滑了一下，我就从上面直接摔下来，整个人左侧身重重地撞在矮墙，再弹到地面上。当时感觉自己像一个皮球被弹来弹去，也没有觉得痛。等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重摔下来了，抬头看了一下铝梯从 A 字形变成 E 字形，还好没有倒下来，不然一定会砸到我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，我感谢着师父。检查一下身体没有外伤，只是觉得左手和头很痛。接着发了讯息给公司，告知我从高处摔下来，如果10分钟内没有报平安，请公司做后续处理。等我缓过来后，看了看我发给公司的讯息，发现我把摔下来的摔写成帅气的帅，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，没事的，你很帅。于是立即发了一则讯息给公司说，我没事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欠债要还，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，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害怕，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。我就坚定一念，对，没事，太好了，我又还了一笔业债。当我回到家停好车时，不知是后怕还是痛，全身一直发抖，身体无法移动，胸口痛得不能说话，就发讯息给同修说，我工作时从高处摔下来，现在回到停车场了。我心里期待同修会问，现在呢，还好吗？但同修很快地回了一个加油核实的贴图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虽然有些失落，但很快意识到这是要去我的依赖心跟同修情，于是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开始能慢慢移动了。回到家发现我的左手肘关节处有一块骨头凸出来，我想到转法轮法姐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说，我告诉你，真修的一般不会出现骨折。我想不就是凸出来吗？练练功就可以归正了。练功时左手痛得无法抬起，只能一点一点慢慢地抬，可还是没能抬上。于是我忍着痛把功练完。练完功后，我向内找，找到了各种执着心，急躁心、妒忌心、干事心、显示心、喜欢听好听的话、自以为是等等。然后坚定一念，这些都不是真我，灭。然而身体实在太痛了，就想先去床上躺一下，没想到躺下更痛，于是我就起来抄法，抄着抄着忘记了疼痛，凸出来的关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归位了。我想我都这么痛了，那师父替我承受的又是如何的巨大啊？要怎么做才能不辜负师父呢？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保持正念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于是第二天照常去派报晨练，做好大法事项，去公司上班。之后的考验是一天一个样，每天轮流痛不同的地方，我就在痛的地方去悟自己还有哪些没有修去的人心。第二天腰和手痛得厉害，早晨要去派报时，我请师父加持，忍着无法形容的痛 用右手将左手抬到机车手把上，左手仍使不上力。尤其在遇到路上的坑洼时，从机车回溯到身体的震动使我忍不住哀哀叫，可我不能一整路都这样叫着去送报啊。于是我跟机车说，我今天只能用单手骑车，你一定要稳住走平整的路，我们一起完成派报任务。神奇的是，后面的路就平顺了许多。到了送报的社区，在大楼玻璃门上看着镜子中因为忍着痛而弯着90度腰的自己，像在鞠躬。我想，这不就是要修去骄傲的心，要谦卑吗？在法上归正后，傍晚腰就不疼了。第三天是肋骨痛，悟道是要修去安逸心，把吃苦当成乐，于是照常出门推广神运。第四天是腿痛，悟道要修去畏难的心，再困难的事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就不难了。第五天左半身都淤血发黑，悟道太好了，黑色物质都浮上来，要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了。第七天身体就恢复正常了，感谢师尊慈悲看护。四，深挖执着，善解一段缘。2024年8月，一天清晨派报到最后一户时，心脏突然疼痛，前往练功点途中头也痛了起来，当时想着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，要趁还能忍受的时候赶快到练功点把横幅挂起来，练功机准备好，不能耽误同修练功。果然练完净功，那些让我不舒服的假象就消失了。晨练结束后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我是否哪里有漏？检视最近的状态，想到三个月前有一颗智齿自然掉落，可是牙龈反复的肿胀疼痛，几次向内找都是口欲的执着，找得很表面，没有深入挖根，所以一犯再犯。在家里一空闲就找东西吃，开车也是边开边吃，甚至忍着牙痛也要吃，我已贪吃成瘾了，这次一定要找到根源修掉它。傍晚我静下心来开始深挖，错综复杂的因缘关系像走在时光倒流的空间，我找到一颗隐蔽很深的心。小学时有位同学家里是做蛋卷的食品工厂，同学常带蛋卷屑分给他的好朋友，在同学中我常常被排挤，只能远远地闻着蛋卷的香味，心里那种委屈加上对父母的抱怨，对同学的怨恨、妒忌、争斗心，在我深挖触及到的那刻，我仍然是那么的愤愤不平，这颗心是那么真实的影响着我。毕业后不曾参加过小学同学会，长大后的工作也都跟食品有关，就连我特别爱吃蛋卷也是这个原因。找到贪吃心的根源后，我在心里真诚地跟同学道歉，善解这份缘，也跟自己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不要这些人心与执着，那是假我。瞬间我的鼻梁仿佛被一种物质撑开到眼窝后松开散出，第二天牙龈就慢慢的消肿了，谢谢师父。五，超法使我学会正悟。刚开始超法，我给自己定每天超一页就好，这样容易达成，实际超法后发现要完成一页也很不容易，干扰也很大，超一段时间后才认识到是自己心不够纯净。后来在超法前先背论语，让心先静下来就好多了。有时候抄着抄着觉得这段法怎么以前好像没读过，抄法时也知道要用正楷书写，但还是会习惯性的勾来撇去，直到第一讲快抄完时才意识到这样是不敬师不敬法呀。 而后就一笔一画端正字体，同时尽量不去碰触到已写好的经文，但有时不小心多了一划，还是用涂抹的方式敷衍过去，这样就会在下一段漏了字，还是得整夜重抄，这才意识到这是投机心啊。有一次在抄第151页时，抄了五次才完成，每次都在剩几行时写错，我停下笔静下心找一找是否走形式了，没有静心融于法中。归正心态后，再抄写时手部有微微电麻的感觉，不一会儿从檀中穴涌出一股暖流，沿着腋下到手臂手指到头，很奇妙的感觉。从此之后，刚抄过的法会在日常思想中重复出现，感谢师父给弟子的鼓励，抄法使我心中装着法，遇事会用法对照，会在法上去悟师父的点化。结语：信师信法让我感悟修炼的玄妙与殊胜，修炼中遇到的关与难，承担的事项，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，是为了让弟子提升。要珍惜师父每一次用心良苦的安排，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提高的机会，修好自己，建立自己的威德，兑现史前誓约，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。以上是近期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，共同精进，层次有限，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修炼法轮大法让我重获新生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就读鸟松艺术高中音乐课高三的学生，今天我要交流的题目是修炼法轮大法让我重获新生。第一部分，被疾病折磨的痛苦。鸟松已经是我重读的第三所高中，来这里之前我都在休学，回到高中第二次休学后，我突然变得不能开口说话了，没办法表达内心感受，像是欲言又止，所以母亲带我去就医，医生诊断为强迫症。记得在第二所学校与人互动越来越困难，甚至连买饭装水都做不到，成天只能待在座位上，觉得很痛苦，却又没办法控制自己，最后我像是被痛苦渐渐吞噬，连出门都做不到了。记得一次回家，我只能呆坐在家中楼梯，走进浴室后我没有动力，洗不了澡，我看着水龙头，只有说不出的难受。妈妈在一旁很着急，我开始变得失落与无可奈何。即使到现在，那种痛苦的情景，我依然历历在目。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没洗澡、没刷牙、出不了门的日子。这段时间，我只能睡在客厅地板，三餐都需要父母准备。家里只要一有人，我就会紧张起身，变得很敏感。头脑想做的事情没办法付诸行动，最后形势发展到几乎不能生活自理，我在身心备受折磨中 度日如年。第二部分，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在2021年10月底的一天，母亲公司的教育训练讲师，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，在得知我的情况后，专程来家中帮助我。通过每周一次常人式的晤谈和辅导，他发现我的主意识相对于外在表现是清楚的，就写给我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我诚心敬念。随后郑重推荐我读转法轮，起初我以为他是要来传教的，有些抵触，但他知道我被思想业力挡得很严重，所以拿出转法轮请我和他一起读论语，我也答应了。那次念了三遍论语，幸好有这一次的契机，认识到这是一本珍贵的宝书，必须好好收存。此后每当我感到关过不去，想不开时，我便拿出大法书籍来看，时常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我，点化我，越读越有正念。第三部分，修炼后的改变。读转法轮的这段期间，每次都会感受到大法在不知不觉改变着我。我逐渐地从一星期洗一次澡到两天洗一次，最后可以做到每天洗澡了。其实在那之前，我洗澡需要两到四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完成。到了鸟松后，刚开始时洗澡还需要很长时间，如今已经可以做到最多半个小时。以前的洗澡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，却又束手无策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控制着，自己不能主宰自己。最后是通过学法交流，在实修过程中渐渐地认识到什么是自己，什么不是自己，别被感觉骗了。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，主意识强，排除它，反对它，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，能分明好坏，也就是悟性好，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。这种情况比较多见，一旦出现，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，能坚定者业可消。2022年过年后，我去参加了法轮功九天班，过程一波三折，我被业力挡得很严重，睡多久也睡不饱，想起床就是爬不起来，影响到出门时间。尽管不是顺利的九天，但因为我的坚持，还是完成了听讲。后来才明白，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，师父就已经在给我净化身体和消去思想业力了。在这之后，我踏出家门，主动接触社会，有到外交部做了两个月的志工。现在我完全能够主意识较强地主宰自己的行为了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打从心里感谢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，是师父让我找回了自己，重获新生。第四部分，回归正常生活。认识大法后，我精神状态恢复得很快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开始做复学准备，要回归正常生活了。在教师同修的建议下，我跟父母来到鸟松参访。考进鸟松后，我主动想练功，因为当初在九天班还是有些怀疑练功的意义，导致无法把动作学入心。在学校通过素辅安排重新学练功法，很快五套功法都学会了。第五部分，困境中的坚持。人生路上不会永远一帆风顺，一开始我是考进舞蹈科，当时开腿对我的冲击很大，这个经历使得我被怕心笼罩带动着，晚上辗转难眠，不知如何面对明天，跟不上学科术科学习的我，做任何事情包括生活作息都是要用尽所有力气，这让我觉得太辛苦，因此我有了想逃避甚至离开学校的念头。在我困苦的时候， 鸟松给予了我最大的包容。在许多老师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就转到音乐课。面对这次选择，我知道我没有音乐底子，必须从零开始学习音乐知识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坚持留在鸟松。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让我勇往直前。我告诉自己不再有退路，及时制止住让自己退却的怕心。过后，身心越来越不紧绷，在学习和生活方面，提醒自己努力去做就好，不让焦虑、急躁心束缚自己。在放下执着心的过程，也越加深了我对大法的坚信。第六部分，突破自我且勇于承担。回忆起刚到音乐课，那时正逢教师节前夕，为了准备节目，我被学弟妹找去一起练习。活动对我来说，正是一次突破自己心理压力的好机会。我总是太在意别人眼光，导致不能做自己，包袱放不下来，还过度压抑，让身体也跟着紧绷起来。尽管不是很满意自己的表现，但通过这场表演，数科老师发觉我的声音很干净，让我在明慧学校师生与家长参访时做主持人。在主持的前一晚还在担心，隔天正式上台，面对大约150个人的我，战战兢兢地往前迈步，站在许多家长们面前，实在控制不住紧张。我这才想起同修讲过的话，我不是来证实自己的，我要把在鸟松的那份喜悦和美好传达给每个家庭，让更多人认识学校才有价值，才是根本。瞬间一股热流，我变得好自在，能够抬起头来注视来宾的眼神，这是一次神奇的感受。学校办的展演和校外的邀演，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演出机会，其背后的意义是要让更多的有缘人来了解学校，来鸟松学习。第七部分，包容善待他人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恢复了健康，心性上也产生了一些转变。以前我和弟弟处得不好，嫌弃弟弟不爱干净，无理取闹。其实小我两岁的弟弟身患唐氏综合症，小时候由于缺乏理解与体谅，我曾动手打了弟弟，甚至不想和他出门，怕招来异样眼光。现在修炼了真、善、忍，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接纳与众不同的手足，不再避而远之，而是把弟弟当作好朋友看待，试着与他结伴同行，不再嫌他手脏而拒之千里。自身的转变也让我看到父母的苦心与慈爱。当初父母想让我有个伴，决定再生二胎，为了照顾好幼小的弟弟，母亲更从美术教育转到特教跑道，父亲则是默默支撑着家庭的经济重任。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，他们更是劳心劳力，没有选择将我放弃。父母的身教早已潜移默化，深植我心，他们与弟弟促成了我的得法机缘。在这复杂乱象丛生的世界，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这块净土，也有幸来到鸟松学习。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有法可以对照，我一本本地将各地讲法读完。现在我不仅变得开朗，也扭转了许多观念。我希望自己在学习上努力去做好，用自己的行为证实修炼大法的美好。以上为个人修炼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